这个主日是我在新年的第一次主日哈，我们非常感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呢，我们将开始新的一年啊。那我想的话，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对过去也有些总结。每个弟兄姊妹对新的一年呢，多少都会有自己的规划，甚至也可能我们已经开始了自己在新的一年的某些具体的计划，比如说通读圣经啊，还有等等各方面一些具体可以实行的计划。但我们仍然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仍然要思想的是，虽然时间在一个
哎，
新的
对
起
对，
点之上，但是我们的眼睛仍然定睛在那位不变的主身上。新的一年摆在我们面前的当然是新的环境和新的道路，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一年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生命将会迎来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的环境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试探和危险，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太多的去重视我们自己的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自己的自己的行动，或者是一些环境上的时候呢，或者会加增我们的重担，以至于让我们觉得来说，好像我们往往觉得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会定出很多的规划出来，但是走过一年的时候，又发现呢，这一年呢，好像能落实的并不多。总是会出现有这样的落差，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就像今天我们的敬拜诗歌当中所凸显的主题一样，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耶稣基督始终是我们注目的焦点和重心。我们在这一年不是只看我们究竟能做什么，要做什么，而是看首先注目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只有当我们注目看见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所有我们在这一年当中，甚至在我们人生未来的日子当中所能做的、所走的道路，都基于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基督向我们提供了创始成终的信心的基础，基督向我们提供了一切，我们在他里面可以侍奉，可以跟随他的开始和结束。那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啊，进入到第九章、第十章之后，这基本上就是希伯来书讲到的，或者说在讲基督论的高潮和最重要的部分，在这核心关于耶稣基督作为祭司和中保的职分当，这样一个核心的要点呢，将要在第九章和第十章结束。那从十章以后，十一章之后呢，开始具体的劝勉和应用。那我们继续在这两章当中来思想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和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好，经文呢，我们这一次呢，先请国弟兄将第九章的第一节到22节先给大家读出来。国弟兄。
好的，希伯来书9章1到22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礼上帝的礼，行拜上帝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在的，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所献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生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遗留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存，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上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好的，谢谢郭弟兄。好，我们一起为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你献上何等的感恩，因为你借着你的话语，将你自己的旨意向我们说明。你知道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愚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关注的事物很多，唯独我们并不关注你。我们有所喜爱的，有所追求的。但我们总是很难看到，对于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主要在新的一年初始，我们祈求你将你自己的荣耀，将你自己启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使我们通过主你自己话语的光照、学习和引导，让我们更加看重我们在基督里面这样一个真实的关系是如何的，是怎样的。也让我们在这里面生根和建造。求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继续引导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服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也再次是连接着上面关于讲到耶稣基督的新约的大祭司的一个服事，包括他服事的地方，还有呢。就是在继续在对比着旧约和新约的一个关系，以及旧约的就新约的一个耶稣基督的服事所带给我们的成就啊。当我们在谈到和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仍然还要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之上，那就是关系。中国人我们说中国的文化就是一种关系文化，中国人的长处的确是看重关系，只不过。在堕落的文化当中，我们所看重的关系是一种错误的关系，不是说人不应该看重人与家人之间关系、与朋友之间的关系，而是说在堕落的文化当中，人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处理看待这些关系的，所以我们与人相处的前提都是我将怎样获得各样的益处。都是为自己服务的，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为 自己服务的，是从这个眼光、从这个角度和眼光来看待和处理关系的，包括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关系从人被造就是放在一个关系当中，那关系的确是作为人之人，人活在地上最重要的事，其他的才是知识或者是物质。但是今天我们在福音当中被归正的是，怎样调整看重我们首先是与神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希伯来书在讲到耶稣基督的作为祭司的服事的时候，仍然不断的在带领我们在思想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第9章一开始就讲到，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事的圣幕。第8章的结束在讲到，耶稣基督作为新约更美之约的中保的时候，这样一个新约是在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当中提到，将来上帝如何做神的百姓，如何使这样一个约成就在神的百姓之上。那么第9章呢，进一步在讲这个新约与旧约有什么不同。所以第9章呢，这里呢，我们刚才国弟兄所读的这20多节圣经呢，我们可以分大概这样一个几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呢，在讲的就是地上的一个祭司的服事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当中，这样一个场所提供的这样就是像第一节所说的，属事的条例与属事的圣幕，再简单的再回顾和介绍圣幕。那第二个段落呢，从第6节到第10节呢，在讲到旧约的，就是在旧约之下祭司的服事它的一个局限性。虽然旧约的祭司一直年年的照着上帝的条例在这样一个圣幕当中服事，但是这样一个侍奉它是非常有限的。他并不能够达成他侍奉该有的一个果效，而第10节到第14节呢，在讲到新约耶稣基督的服事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果效。那最后一个段落呢，又回到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他所带给我们一个在新约当中如何兑现和成就了新约所给我们给神百姓带来的祝福。所以第一个段落呢和第二个段落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应来看。当然，在这里呢，作者也说了，他没有把这样一个会幕里面所有的物件以及这些物件所代表的什么意义呢，没有做一一的细说。也就是说，作者在这里并不是把重点放在如何解释会幕的设置摆设之上，但是他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到这样一个帐幕呢？因为帐幕就是会幕，是祭司侍奉的地点，也是祭司侍奉的核心。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会幕，但是它代表着上帝的同在，也代表着整个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侍奉的中心。所以祭司在圣所当中的侍奉，它基本上代表的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侍奉。那上帝与以色列的同在呢，也都在会幕当中彰显着他的同在。但是我们有否想过，上帝为什么在启示摩西的时候非常谨慎地说，你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呢？意思是说，你在制作帐幕这件事上是不可以走样的，是必须严格按着我告诉你的去做。也就是说，上帝指示他造会幕，就是上帝启示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觉得，我以前在读的时候就觉得出埃及记讲这些东西讲得太繁琐了，而且呢不太能够看得懂啊。如果说不是太能够理解这个文字，还有这个空间感，这些文字和空间感的话，你都不知道到底他在说什么，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详细的这样去吩咐。这既然代表着上帝的启示，这样一个启示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呢，在这里呢，特别说呢，会幕它是分作几层的，它的重点呢，没有讲院子，只讲到会幕的内部分作了两个结构，这两个结构呢，中间有一层帐幕隔开。 那这样一个设计，这样一个要求，究竟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呢，就是神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性和矛盾性。特殊性是神与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神是照着人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在造人的时候，人与神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这种，我们说是用约的方式也好，或者是与生命的关系也好，总之，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不可分割的这种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做人的神，人要成为神的百姓，成为上帝的荣耀和代表，成为上帝的彰显。这层关系就表明了人必须依靠神，人也必须活在上帝的同在当中。但另一层矛盾就是，这样一个会幕，既然彰显着上帝的同在和荣耀，但上帝的同在和荣耀又是隐藏的，它被隐藏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空间当中。这个地方除了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之外，没有人可以进来。人也不允许被进来。那既然上帝与人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上帝的心意又是要做人的神，为什么上帝要把自己好像隐藏在会幕的最深处、帐幕的最隐秘处，使人又不能够去进到他的面前，不能够看见他呢？上帝在那里设置了一个非常重要，其实在会幕的最深层只有一个核心，一个主体，那就是约柜施恩座，它既是两个又是一个，因为它在被造的时，在受在制造的时候呢，是放在一体的，那个是代表着上帝与人同在的一个彰显和明证，是人到神面前得连续蒙恩惠的一个地方，一个代表。那既然是如此的重要，是如此的美好，为什么上帝又非常严格的把它一层层的分割开，使得上帝的百姓无法就近上帝呢？那这样一个分割的一种设计，以及上帝这样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认识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中，如果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分割的严肃性，这样一个分离的事实的话，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说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上帝向人所提供的救赎的宝贵。我们就以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可以随随便便的。上帝在他向堕落的人或者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的时候，首先向他的百姓启示的就是他的超越性。它的超越性不只是启示了它与我们的绝对的不同，它是全能的，它是全知的，它是全在的，它是我们的创造主。更重要的是，它也向我们启示为它是绝对的圣洁、绝对的良善、绝对的完美，是罪人不能靠近的。如圣经上所说，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所以，这样一个绝对的分离，实际上就把他的百姓隔离在会幕，甚至是这样一个帐幕之外。所以，罪人从人被造的生命的深处来说，人是何等的需要上帝。甚至你也可以用诗人的话说：“我的心渴慕神，如鹿渴慕溪水一样。”这种对上帝无比的向往与渴望是真实的。但同时，你会发现人与神之间因着罪已经带来了一种绝对的阻隔，这种绝对的阻隔就像深渊一样，将神与人之间远远的隔开，使得人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对圣幕的帐幕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认识不够的话，那我们会觉得，那亲近神或者是靠近神，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个世界把所有的关系都放在利益当中。利益的前提是什么呢？利益的前提是认为所有的关系是我可以提供的，是我可以解决的，对吧？我们与人建立关系，只要我能满足对方的要求，只要我能够提供对方的需要，给到他 给到对方一些利益和好处，那这样一个关系就很容易建立了，对吧？你有需要，我能提供，大家你来我往，这样就成了。但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也以这样的方式来建立，仿佛说我提供上帝所要的，上帝需要什么，我给他什么，那上帝就能够提供我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关系就这样建立了。人都在这种思维当中来发展和建立与神的之间的关系，但是上帝首先启示的是，你我之间的关系是绝对不同的，你我之间的关系是绝对分离的，首先是绝对分离的，就像上帝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首先吩咐摩西怎么说呢？我要降临在西乃山，要将全山划定界限。无论是人，无论是牲畜，凡近前来的必被致死。哇，也许刚开始以色列人觉得说，为什么这么严格呢？连人和牲畜都不能就近。但是当上帝真的在荣耀当中，在雷鸣闪电当中降临的时候，以色列人自己，他们也都看到上帝的神圣和作为。当上帝向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无法去承受，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求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上帝以如此圣洁、严肃这样的启示他自己在荣耀当中显现的时候，好让他的百姓敬畏他。首先得看见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自己无法去跨越的，是我们无法自己去改变的，也就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神。先知在旧约当中，先知也说：“若不是我耶和华叫你们亲近我，你们谁敢亲近我呢？因为我耶和华就是烈火。”所以旧约的祭司，他们侍奉是在哪里呢？他们的侍奉就是在烈火，在圣洁的上帝的面前侍奉。这是一个荣耀的侍奉，但同样也是一个危险的侍奉。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侍奉当中，实际上这样一个场所，这样一个服饰所带给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像第6节到第8节这里所说的，这些物件既已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在这里谈到了祭司的服饰呢，有两个状态，一个呢是一个常态，一个常态呢是进到头一层帐幕，头一层帐幕里面有什么？前面已经做了介绍，那里有陈设饼，那里有金灯台，那里有金灯台，有桌子，有陈设饼，这是祭司的一个日常的侍奉。每一天，他们都在桌子上要摆饼，要使灯一直点着着。这样一个服饰呢，是表明了上帝是作为他们始终的一个上帝在他们中间的光照和供应。但是呢，要进一步进到施恩座前约柜那里去。服侍的时候，侍奉的时候呢，却不是一个日常的侍奉，是每年只有一次，也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并且他们进去的时候必须带着血。好，为什么越往里面去，我们说越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仿佛呢要求越严格，而且你会看到好像这个路越来越窄哈。进到院子里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去的，对不对？只要是以色列人，是与神立约的百姓，都可以进到院子。但是呢，只有祭司能进到头一层帐幕，就是圣所当中去。但是能进到至圣所的呢，只有大祭司一个人。那好像这条路呢，越往上帝面前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越窄。为什么越窄呢？在这里呢？作者说，圣灵再次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句话，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啊，实际上这句话呢，是让我们非常绝望的一件事啊。一方面呢， 希伯来书有一个特点，一个特点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希伯来书是常常将圣经和圣灵在此呢，有时候是互用的。还记得在前面希伯来书第三章的时候，作者也说圣灵在此有话说，那是圣经当中神借着诗人所写的话，但是作者把诗篇当中的话不是当做诗人的话，而是作为圣灵的启示，也就是圣灵的话。那么在这里呢，作者也看到上帝在旧约借着摩西所吩咐敬拜的侍奉和条例，虽然就着这个当时来说的话，是一种属肉体的条例和属世界的一种样式，包括可见的会幕和条例都是暂时性的一个条例，但是这个条例是圣灵的话，是圣灵的启示。圣灵在此的启示表明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只要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什么叫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呢？祭司是会幕当中或者圣殿当中，只要这样一个帐幕仍然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意思是没有路，这条路是隐藏起来的，这条路是非常狭窄的，这条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到这里来的？这里似乎是让我们，让所有的人，实际上越蒙召作为神的百姓，越看到的实际上是一条绝望的路，是非常有限的，是人无法就近到神面前来的。因此说，如果我们没有首先看到上帝与我们之间的不同，以及上帝因着人的罪与人的隔绝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来寻求上帝的救赎和怜悯。我们总是像外邦人一样，总是存着虚妄的心行事为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改善和解决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但圣灵在此不断的借着这样的每一个物件和条例，其实是向人显明这条路是不明显的，就是没有完全的启示清楚，或者说更重要的是，我们没办法真正越过这样一个帐幕进去。上帝为什么要在圣所与至圣所之间要设立一个帐幕，把这两个分开呢？他既然乐意与人同在，他既然乐意施恩给人，那又为什么又不让人直接进到他的面前，直接进到他的荣耀当中呢？这是必须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上帝的荣耀在向罪人显明的时候，没有一个罪人能够在神的荣光当中站立得住。在上帝圣洁荣光显现的地方是不允许有罪的，所以有罪的人在圣洁的光中是必然要死的，是一定要死的。所以祭司带着血进去，实际上就是带着死的记号进去，没有死亡的记号，也就是没有上帝公义的完全的在那里得到满足的话，进去的人都是必须死的人，是没有人能够活着活在神的面前的。也就是说，人只能因着自己的罪，在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当中，只有灭亡，只有死。所以这种隔绝是人没办法去解决的，因为只能够活在这种因着罪所带来的隔绝当中。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进一步说明呢，只要头一层的帐幕仍然存在的时候，这条路始终是不明朗的，始终人没办法，人只能活在这种与神隔绝的状态。那上帝为什么允许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可以带着血进到神的面前呢？是表明上帝给人的有一个盼望，是上帝给人一个盼望，就是可以借着牺牲，可以借着赎罪祭牲的血，使人可以进到神面前。但是如果仅仅是一直是这样一代一代的祭司这样去做的话，这条路始终是不显明。因为能够进到神面前、施恩宝座前的人，仍然是只有祭司一个人，大祭司一个人，而且大祭司本人他自己也不是说自己是圣洁和完全的，他们是恐惧战惊的，因为在上帝圣洁的光中，没有人可以自由的 敞开的、完全的活在上帝面前，像人没有堕落的时候一样。那么这头一层的帐幕呢，其实作者进一步解释说，这头一层的帐幕呢，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表样，这个表样就是指着所献的礼物、祭物，还有所有饮食诸般的许多的规矩而说的。当然我们现在在新约的百姓来说，觉得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了，是对我们就成了一种绊脚石，或者说没有意义的。用那个谁的话呢？用彼得的话来说的话，为什么将我们祖宗所不能负的轭呢？这些东西都成了我们祖宗所不能负的轭。但是在上帝启示的过程当中，这些轭、这些规定和条例呢，又是特别重要的，又是不可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规定和条例的话，人们根本无法认识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邀请，人们就会觉得可以随随便便的，以为上帝可以随随便便的，对，可以随随便便的来亲近上帝。恰恰不是的，这种隔离就是让人与神之间的这种距离，看到自己与神之间的圣洁的一个差距，看到自己的罪。在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着人的良心来说，不管是所献的礼物、祭物这些，都类似于像账目一样。他就着良心来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好，这里谈到两个方面，一个是最重要的是讲到上，就是就着人的良心来说，也就是说，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他们的良心当中的亏欠是不可能借着这个祭物和礼物完全的洁净的。就好像那一个帐幕始终，那一个幔子始终摆在施恩的宝座与人之间一样，始终隔着，人没办法敞着脸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抹去良心当中的亏欠，因为罪成为人生命当中人自己没办法去去除的。当人思想到上帝的时候，一定首先的是蒙到上帝的光照。除非你思想的不是上帝，只要你思想的是上帝，只要你真的哪怕瞥见你的眼睛稍微被照亮、被启示光照一点点，你都会发现的是自己的污秽，是自己的罪，是自己的不洁。所以旧约所有上帝向人启示的地方，上帝都说：“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不是说鞋上很脏，鞋脱了之后就洁净了，而是上帝要让你知道，站在神面前是神圣之地，人的污秽的人是不能站在神面前。所以每一个真正来礼拜和敬拜神的人，都活在一种绝望的冲突当中，就是我又想去敬拜神，我又需要去敬拜神，但实际上我又不能去敬拜神，又不能亲近神，就在这一种隔离当中。而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其实带给人是什么呢？就是需要带给人一个真正的盼望。就着良心说，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呢？至少有两方面，第一呢，不能够叫礼拜的人脱去，就是罪恶真正的罪得到一个洁净和赦免；第二呢，不能使人脱离罪对人的影响和辖制，使人真正进到神的面前，能够来侍奉神。这是因着罪，因着上帝的圣洁和公义，人被阻隔在之外。那这些事呢，连那些饮食和诸般的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就是人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好像小孩子在师傅的手下，在他小的时候，哪怕是全业的主人，也在师傅的手下受教一样。这个受教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不要觉得这是不重要的。圣经当中，一方面上帝的启示，另外一方面在历史当中，上帝不断的用各样的方法来教训神的百姓，使神的百姓在这些事上不断的犯罪和跌倒，不断的教训他们，就是让他们认识到上帝的圣洁，上帝的神圣不可侵犯。你不配，你不能活在神的面前，你不能越过上帝的圣洁和公义。但是这些条例呢， 要等到有一天有正信的时候。这个正信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呢，你可以说是复兴或者重新建立或者是改革，都有这样一个意思在其中。我们可以理解呢，这样一个正信呢，就是等到这样一个条例有一个具体和真实的把它展现出来的时候为止，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可能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去更没有更多的去思想，所以直到现在为止，犹太人仍然在期待什么呢？他们仍然在期待着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摩利亚山上，在当年圣殿的地方重新恢复建立圣殿，重新再建立一个祭司侍奉的体系。对他们来说，他们仍然是活在这样一个拘泥在这样一个形式之下，认为仍然只能靠着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够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敬拜神，才能侍奉神，才能讨神的喜悦。但是圣经的作者或者神是借此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命定要振奋的时候为止，这个振奋的时候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是还要继续让这样一个形式存留下去、保存下去吗？不是的，是人或者人没有真正的启示之光的时候，人仍然是定睛在这一层之上。人仍然在盲目的在盼望，但是从11节这样是一个转折，所以11节的转折呢很重要，11节和12节呢是这一段转折的核心。这个核心据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11节之前，作者很详细的讲到了旧约的那样一个侍奉祭司的侍奉的场所和祭司侍奉的一个有限。在讲完这个有限之后，他再次把我们带到一个超越的基督面前。再次让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软弱无用的祭司和侍奉，又怎样叫我们看到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基督已经来到，正是对应着命定到振兴的时候，谁来使这样一个祭司的条例得到振兴呢？就是基督的到来，使这一切得到真正的成就，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将来的美事是指的什么呢？啊，大家想一想，将来的美事是指的什么？将来的美事是指的什么呢？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美，不管是美事也好，更美的约也好，它指向的都是将来上帝完美的那一个国度的实现。那一个完美的国度的成就，因为所有人类的盼望不只是犹太人，也不只是今天我们个人，而是指着世界、宇宙、人类历史的最终的一个实现和盼望，就是上帝国度的实现与盼望。那一个美事，那一个上帝旨意最终的成就，在新天新地、上帝的国度当中，基督已经来到，但是他来到，他不是经过一个属地的帐幕，不是进入一个属地的圣所，所以人在地上无论怎样积极的去预备一个属地的圣殿，这件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在前些年，很多的基督徒非常的关注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呀？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预备要怎样的建造圣殿？预备了多少的材料？预备了多少的什么样的牛犊等等这些方面？其实基督徒应该在启示之光当中看见。我们的焦点不是看地上的圣殿，那是犹太人没有归向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所重视的。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不是那个殿要被建立起来，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地上的殿被拆毁掉，而属灵的殿已经被建立了。因为耶稣基督现在作为大祭司已经来到，也就是说，终极的祭司已经来到。在地上的祭司已经是不需要了，他们的侍奉、他们的仪式已经宣告结束了。而耶稣基督经过了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地上的帐幕 如果是天上帐幕的一个彰显、一个影像的话，耶稣基督经过的不是地上的帐幕，因为地上的祭司是经过这样一个帐有限的，就这个有形的帐幕进到神面前，而耶稣基督他也是经过了这个帐幕，但是这个帐幕不是地上的帐幕，而是神与人之间那一个真实的隔断的墙。因此，为什么在福音书当中特别记载了一件事，就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大声呼喊死的时候，马太福音特别记载说，圣殿里的幔子从上至下裂为两半，那是代表着一个真正的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如今他走进了圣所，是走进了天上的至圣所。是走进了上帝永恒的帐幕，这个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着世界的，乃是属灵的。所以地上的那一个帐幕本身表征的是属灵的上帝与人的隔绝，而耶稣基督进入到属天的帐幕当中，恰恰是表明了人进到上帝面前的路由耶稣基督打开了。由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的侍奉，为我们开启了一条通天之路。这也是雅各所看见的那个天梯。耶稣在他出来传道开始的时候，选召门徒的时候，就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将看见更大的事，更重要的事，就是你们要看见人天开了，人要在人子借着人子呢。”人子成为通天的道路，人借着他能够进到神面前去，这是过去所有的祭司、属地的祭司根本无法去达成的。他们没办法完使礼拜的百姓得以完全，也没办法让神的百姓完全进到神的面前。但如今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他进入的，他超越的不是，他进入的不是这地上的圣所，乃是把人带到天上上帝真正的圣所当中去，完全恢复，将带进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将我们，将神的百姓带进到上帝的国度当中。当然，基督进入天上的圣所也不是空着手进去，因为圣经在这里特别说，耶稣基督是不是他的地上的祭司是借着山羊和牛犊的血为自己洗。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而耶稣基督呢，不是用羊羔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在这里提到了三件事，都是值得我们去用心去思想的。第一就是自己的血，旧约人赎罪是用牛犊和羊羔的血，但是很明显，牛犊和羊羔无法真正的代替人，他只能作为一个代表，不能真正的代替人。而耶稣基督是用自己的血，这血呢，圣经上说是无瑕无疵的羔羊之血，只有他是义的，只有他是完美的，他流的血是圣洁的，他的血是能够代替遮盖我们的罪，更重要的是，他的流血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能够使神的荣耀、神的圣洁得到圆满、完满。第二呢，只一次，耶稣基督献上自己是一个永恒当中一次性的事件，也就代表着他这样的献上呢，是真正满足要求和有效的。他只一次进入圣所。第三呢，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就表明耶稣基督所成就赎罪的这样一个工作，这样一个赎罪的果效，不只是一时的，它不只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人能够借着他的血和救赎得以完全，而是表示代表着永远，永远不只是在他之后的，还代表着在他之前的所有在人类历史当中，他的百姓的罪都可以因着他的献祭得蒙救赎。这样一个救赎果效是超越时空的，是永恒的。 所以这两节呢，就成为这两段圣经当中的核心的要句，使我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耶稣基督和他成就的事上。对于所有任何一个真正想要亲近神、敬拜神的百姓来说的话，这是极其重要的。那些想要仍然在地上的祭司和礼拜当中寻求得到赦免、来亲近神、得以完全的人来说，都将是绝望的。那无法为人提供救赎，但基督来了，他为我们提供了永远有效的救赎之功。说下面两节呢，是进一步来论证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献祭所带来的果效，就是如果山羊和牛犊的血，公牛和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得以洁净。在旧约圣经当中，上帝借着摩西让祭司呢，不但要为百姓的罪或者自己的罪献上血，还专门做了红母牛犊的，就是祭它的灰。做了除罪水，这样一个除罪水呢，将洒在立约的百姓身上，也洒在那些在神面前献祭的百姓身上，使当这个除罪的水或者牛犊的血洒在立约的百姓身上的时候呢，百姓就算被分别为圣，他们的罪算得到赦免和洁净了，那他们被宣告为成圣为神的百姓，他们宣告为呢。他们得洁净了，不再是罪人。所以，不管是得大麻风的人，他们需要洁净，需要献礼物，也需要洒清水，使得他们洁净。除污秽的水使他们洁净。但是在这里呢，作者说，如果过去上帝说应许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就能够让礼拜的人说算他们为义了，算他们被成圣得洁净的话，那么何况？基督今天呢，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最后这几句是非常有力的，将我们的眼睛，将我们的心带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事上，因为耶稣基督他献上自己，是借着上帝永远的灵。作者特别强调了圣灵，当然这我们知道这里的灵是指的圣灵，对吧？为什么特别强调永远的灵呢？就是代表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是出于神，而且是带着永远的果效。他一次献上就带来一个永远的果效。第二，他的献祭呢是完全是无瑕无疵的，地上不管是。所有的祭司礼拜的条例都是有瑕疵的，包括他们所献的祭物都是有瑕疵的，意思是不完全的，是不完美的，这些约也是不完美的，人无法满足，完全真正满足上帝圣洁公义的标准。在上帝的圣洁公义当中，人作为上帝的形象，必须是完完全全反映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是不能有任何的走样和偏差的。但是人，离开了上帝的形象，人破损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没办法去活出那样一个形象和样式。耶稣基督来做人，他完完全全的将上帝的形象彰显和活出来，并且完完全全的将自己这样的无瑕无疵献给神，是绝对能够满足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圣洁。所以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吗？所以每当一个或者是一个犹太的基督徒，当他们如果仍旧去质疑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他们究竟还要不要留在犹太教当中？还究竟还要不要？还需不需要依赖圣殿和这一套祭祀系统，使他们维持与神之间关系的时候呢？这句话是给他们极大的一个坚固，让他们知道不用了，因为本身那些的功效是有限的。实际上是无效的，而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救赎功效呢，是绝对的和完全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或者你我的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你的经历是如何啊？对于一个以色列人的来说的话，他们良心上因为在这样一个条例的这样一个旧的这样一个 祭司系统和条例当中，他们的良心当中是会比外邦人啊，我认为啊，会比一般的外邦人来说的话更敏感一些，他们会对罪更敏感一些，会对上帝的圣洁会更敏感一些，他们会认为他们要亲近神是必须借着献祭，必须借着祭司才能够得到赦免来亲近神。那对于我们来说，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真正的经历过罪对你的影响，你曾经活在罪对你的捆绑和辖制之下，以及罪对你的生命带来的那种，你曾经被罪，经历过那一种痛苦、黑暗和绝望的话，那么这句话对你来说的话是极大的坚固和安慰。如果你长久的被一种罪所辖制和捆绑，你的良心当中，在神面前是没有自由的，你不敢，甚至你不敢抬起头来真正的祷告和敬拜神。正像耶稣举例说的，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那一个税吏在神面前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向神祈求和祷告：“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如果你的心，你的良心也曾经蒙福音、蒙圣灵这样的光照，真的看见罪在你生命当中所带来的你对神的亏欠，以及你活在罪中的那种污秽、软弱、困苦和可怜的话，你自己的心里是不清洁的，是忐忑不安的。那么你一定知道，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洁净，岂不洁净你的心吗？就是洁净你的良心，除去罪恶对你的良心的一个对神的亏欠，一种这些污秽，第二，除去你们的死刑。什么是死刑呢？就是所有罪人的行为都叫死刑，也就是说，所有的行为都是使你必然要死的行为。意思是说，罪人在神面前所有所做的都是死刑，没有一样是活的刑。这是，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得罪神的，都是置我们死的，都是将来要定我们罪，使我们在神面前将要灭亡的。因此说，我们怎么能够来就近神呢？所以最终，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除去我们良心当中的罪和亏欠。不仅是把我们的罪行，就是把我们所有犯罪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行为和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在他所成就的救赎当中为我们免去，而且使我们能够侍奉那永生神嘛。所有神的百姓只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侍奉神，对吧？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新年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我要来侍奉神，或者我想侍奉神，那么我们究竟如何侍奉神呢？回到最基本点，不是说我要怎么样为主做，而是说我在基督的里面。你如果不在基督的里面，这就意味着你所有的行为都是死刑，包括你做的自以为正确的事情，在宗教当中，在道德当中以为正确的事情，通通都是死刑。都被死亡所沾染，都带着死亡的印记，因为都被罪所玷污了。就好像箴言书传道书所说的，一个死苍蝇能够使坐香的香发出臭味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罪所带给我们的破坏力，就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死的行为。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侍奉神，你所有的侍奉，实际上都离不开围绕自己和被罪的影响偷窃和亏缺神的荣耀，你怎么能侍奉神呢？我们都不能侍奉神，这是令我们绝望的事。但是如今我们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是他进入了圣所，进到神面前，是他开了这条路，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这就表示说，今天我们在地上真的可以在他里面。用清洁的心，可以终身用坦然无惧的心来侍奉永生神。撒迦利亚在他晚年得到约翰的 圣约翰的时候，为他儿子起名的那一天，他真正看见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眷顾我们所带给我们的盼望，要把我们的脚领到平安的路上，使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用坦然无惧的心在他面前侍奉他。这难道不是所有上帝真百姓的盼望吗？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再次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也盼望能够使我们得到劝勉。啊，这一年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牢牢的活在哪里？活在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福音当中去。如果不活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样一个福音当中，这一年仍然是会让你失望的一年。你仍然会不断的看见自己的过犯和罪，你也不断的看见自己并不能够带着一颗清洁的心，坦然无惧的来亲近神，来侍奉神。所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最后一段呢，是希伯来书在作者呢再一次进一步在阐述，在讲耶稣基督他作为新约的中保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和祝福。当作者在这里将旧约和新约在这里谈的时候呢，很容易让我们觉得有一种啊，旧约和新约是分割的，旧约是旧约，新约是新约，过去的约和新的约是两码事，好像过去的约呢已经和新约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接着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永远应许永远的产业。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句话是整个这一段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是这句话是将旧约和新约，甚至是将过去所有的约与新约作为一个连接。讲到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不只是说他带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新的一个时期，乃是说耶稣基督作为中保是成就了前面所有的约，他带来了两个很重要的果效。第一个就是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得到救赎了，也就是说，在过去上帝与人所有的约所立的约当中，之所以这个约能够成立，之所以这个约能够延续和有效，上帝能够称亚伯拉罕为义人，或者说神的百姓在献祭之后，上帝说好，如今我接纳你们作为上帝的百姓。这个不是说亚伯拉罕当时完全了，也不是说上帝的百姓归上帝为圣之后，他们经过这个逾越节之后被上帝从埃及救赎出来之后，他们就成为神的百姓，一下子就在道德上、在生活上与埃及人和其他的外邦人完全不同，多么的完全呢？乃是说他们仍旧，实际上他们仍旧有罪，他们仍旧是不完全的罪人。但是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必须等到什么时候？实际上都在等待着耶稣基督这位真正逾越节的羔羔，这位真正献祭的那个祭物被杀和流血死的时候，才真正的有效。所以从始至终，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这个中保既不是摩西，也不是大卫，这个中保只有一个，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前约之时，从亚当之后所有犯罪的所有堕落犯罪之后的人，他们的罪并不是借着亚伯献上的祭，真正说啊，他的祭能够把他的罪遮盖，都不能遮盖他们的罪。他们的罪暂时被上帝看放在一边，上帝暂时不看他们的罪，接纳他们为义人，是因为这罪最终要归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中保身上。这位中保将要承担他们所有的罪，将使他们的罪在他的身上得到真实完全的救赎。第二，就是关于上帝应许的永远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这个产业呢，我们一直反复不断的去讲，而这个产业呢，就是指向着上帝应许的永远的国。假如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我们要想真正的明白旧约的话，其实希伯来书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理解希伯来书所说的之后呢，我想我们对旧约的理解和认识已经足够清楚明确了。因为从始至终， 从亚当之后，所有的人所定睛唯一盼望的那一个产业，不是伊甸园，也不是迦南地，那是作为上帝永远产业的一个代表。那一个产业呢，是指向着上帝最终的新天新地，上帝的永远的那个国。但是人如何承受那个产业呢？如果亚伯拉罕他们真的只是为了满足于说，哦，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话，但是希伯来书后来告诉我们说，实际上他们仰望的不是地上的一座城，不是地上的一块地，他们乃是仰望的那座天上的有根基的和永恒的城。那么，耶稣作为新约的中保，第一，他赎了人的罪，赎了人的罪就是填补了人对神的亏欠。我们觉得这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很了不起了。啊，我们本来是背着罪恶和重担的人，活在上帝咒诅之下没有盼望的人，那罪被赎，我们就觉得已经很轻松了。不，上帝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丰盛的是不仅是我们的罪过得到赦免。还将永远的应许产业给我们，我们还将作为上帝的儿女恢复地位，并且承进上帝所给我们永恒的产业。这份产业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这是很重要的。怎样理解这样一个产业呢？接下来作者用把这个约用一种遗命或者说遗书的方式呢，再讲到这样一个前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说呢，凡有遗命的，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遗命呢，本身原文呢，实际上是跟约是一个词，一个词是一个意思哈，是一个意思。为什么在这里翻译成为遗命呢？从某个方面来说的话呢，它是更形象的，在讲到了所有上帝在前约当中的应许如何在新约得到了兑现和成就。为什么新约之所以被称为新约，新约能够兑现成就所有的旧约呢？它以这样一个更加大家所能够理解明白的一个意思来讲到新约与旧约之间的关系，以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新约所带给我们的一种一个。真实的一个果效。那当然呢，我们可以理解说，遗命就是一种预先性的一种约定，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任何一个人写下遗书或者遗命，这个人呢，他都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里头所有的条款，这里所有的许诺，不是在这个留遗命的人活的时候有效。它的效果从哪里开始呢？就从这个留遗命的人死了之后，他只要死了，这个遗命马上什么呢？立时生效，对吧？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旧约所有上帝与神的百姓所立的约，之所以确定说上帝要赐给他的百姓的产业，还有各种应许亚伯拉罕的祝福等等都要成就，这样一个约到什么时候才得成就呢？就是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那留遗命的人死了，就是满足了这样一个约的条件。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上帝与人所立的约中间必然要有一个，就是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应许要得满足，而这个满足呢，是带着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血的记号。所以在以遗命的方式在讲述约的成就的时候呢，就不能脱离，就是遗命为遗命除了说这样一个遗命，它有一个这样的前提条件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留遗命的人死了，这个约才能够成就。那这样一个约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呢？这里说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就是上帝在西乃山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也是用血去立的。在表明了这样一个约的成就之间，必须要有血，否则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一种关系，那就是审判者和罪犯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咒诅的关系，只有一种咒诅。人不可能活在上帝的祝福当中，因为人的生活和行为，人不能满足上帝祝福的条件，所以只能是咒诅。 那上帝的应许当中又不是咒诅，是祝福，这样一个祝福如何临到呢？那就必须满足于上帝祝福人的条件。所以，所有的约当中必不可缺少的就是血，血是代表着生命，血是代表的死亡，死亡代表着上帝公义的审判。就着人的行为来说，人只配的一件事就是死，没有神的祝福，不配获得神的祝福当中。旧约也是一样，但是今天，上帝将满足他自己，要亲自满足这样一个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看见的，或者说上帝的百姓看见的，啊，这是牛犊的血，这血很有效，这个血就表明了我们与神之间这样一个立约，就好像亚伯拉罕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牛犊和各样的祭牲一对一对的劈开。上帝从其中经过，这是指向什么？这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要为上帝的约成就付上代价。这就是耶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所说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只有当我们这样去思想，耶稣基督必须为此约付出他要死亡和流血的代价，满足上帝赐福和应许成就的条件的时候，这些永恒的产业的应许，在我们信的人、他的百姓身上才得以真正的成就了。因为最后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罪如果不得赦免，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不要期待着说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有什么未来，有什么盼望，没有任何盼望。我们永远的只能活在上帝的咒诅之下。所以，让我们谦卑的，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来。今天，不管你是一个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人，或者你今天是一个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特别非常失败的人，不管你是一个觉得自己对未来信心满满、很有盼望的人，还是你无论从你的家庭、从社会环境、从你自身看，自己都是一个彻底破产和绝望的人、没有盼望的人，那么今天我们都应该先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真正的看待怎样旧约的人在那一个约定当中等待着有一天满足这约的条件，那一个真正的死亡临到，那个真正的流血事件发生的时候，上帝应许的约才得以成就。那么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观看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必须抬起头来仰望未来上帝所赐下的救主。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将回望那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被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主，他的血为你、为我流出，我们得以洁净，我们得以承受约里面的祝福，因为咒诅他受，祝福我们享，刑罚他承担，产业我们能够承受。我们不只是感恩和赞美，而是我们能够在此谦卑。隐藏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可以因信回到上帝的面前。在此，我们才是真正的敬拜，才是真正的侍奉。所以，愿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常常想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就不再看自己的软弱；想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就能够背负十字架。能够见证为你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才能为他而活着。求主祝福我们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真实的光景。主啊，你不让我们一直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这，可以做那，让我们真正想到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绝望，同时你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你成就了这样一个和平，你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因为我们知道除你之外，没有人能为我们的罪 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前的人，我们只当像钉在十字架的强盗所说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我们今天的死，我们今天所遭受的咒诅，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基督却为我们流血，基督却为我们死，使我们得到医治，使我们得到平安，使我们得以承受我们失去的那产业、那地位和福分。主啊，我们如今要赞美你，要称谢你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赦免。我们也求你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使我们在仰望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当中，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能够照着主你自己所吩咐的命令，照你的话语来侍奉你，来讨你的喜悦。因为在你的里面，我们才有这样的恩典，才有这样的机会。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